三章，我们会从二十节念到三十一节。那上边已经有了，我们就一起来念了，一二起。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是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有可夸没有的呢？是用信力，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他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也是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因为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你还给我们能够这样的安静的时间，可以坐在你很多七八糟叫人心烦的信息在搅扰着每个人，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安坐，可以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求主照着你应许的，把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而且当我们在读你话语、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心里，用你自己圣灵的话语来解释你自己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听了能够明白，让我们不止明白了，我们还能信从，来领取你自己的生命和恩典。主，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给你，但愿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愿我们的心没有别的，只知道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愿主在我们心中，接着每一次我们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来与你相会，你就让我们里边的人刚强起来，可以面对每天复杂的生活，更可以准备好来迎接你的回来。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前两次我们都看到了罗马书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每个人都需要得着这福音的好处。在第一、第二章甚至第三章前部分都不断的来论证到，没有一个义人，不管你懂律法没有，不管你不懂律法也好，每个人都是罪人， 这就是在二十节，三章二十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前半部分，他跟我们讲到，因为在第一章那里讲到人类的罪恶，那种丑陋跟败坏，然后跟着他就讲到有一种的人，他们是有道德的，他们因为懂得律法，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宗教热心，叫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个行义的人，但是经过仔细的思想，推翻了人这一种以为有了律法人就能够遵行或者靠着律法称义的那一种牢固的概念。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犹太人美好的律法前面，他们甚至有些人像写这封信的保罗一样的会说，我从小就遵行律法，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保罗得着福音的拯救的时候，他就很深刻的明白一件事，其实律法是在揭露我们里边的真相。那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推销到人间所有的其他的宗教和教育，看起来都是好的，以致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说我只要懂，我只要行那些东西，我就是一个可以称义，可以到神面前去的人。那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就是非常清楚的要点破我们这一个的误点。因为越是你在外边努力的越好的人，原谅我这么说，往往就会产生一个自欺的现象。那个自欺的现象是让你以为你真的是能够行义，这个自欺的现象是你自己欺骗到你会以为你比别人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世上有很多人很稀奇，别人都需要福音，别人都需要救主，但是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受良好的教导，我从小就规规矩矩的，我不犯法。我经常碰到一个难处，就是特别是初期哈，你知道1986年以后，中国大陆有大批的大学生到这边来留学，那时候开始有大批的留学生出来留学，那他们呢？当时可能出于好多种的情况，他们会到教会来听福音。第一，是他们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没有朋友，他们孤单，他们希望找到同样的中国人，可以讲话，可以来往。另外一个呢，他们觉得到教会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哎，那些信耶稣的人呢，真的很友善，认识不认识，见面他们就会跟你伸出非常非常热情的手，常常也会问你说：“哎，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吗？”真的，那时候搬家、买家具啊，到机场接送人啊，包括我在内都做了不少。但是，每逢跟他们讲起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
早就抓在监狱里了。我有什么罪？你告诉我。世界上有法律，世界上有监狱，我肯定是一个好人，我才会做到良民公民证，我才可以出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许多好人的毛病。我们自欺到一个地步，不敢看自己里边的真相。保罗讲到，实在是没有一个义人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心思啊，里边是充满了多少的肮脏跟诡诈，充满了多少骄傲和污秽。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不被人看见，只要我不暴露出来，我就是个成功的人。所以原谅我说，教育有一半以上是在教人怎么掩饰自己，而且往往把人给欺骗了。只有主透过福音来揭示了人类的真正状态。所以到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称义。而且他点出了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律法原是叫人知罪。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突然间你发现，哦，原来我里边真的是这么肮脏，原来我里边真的是这么败坏。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的良心被活动了。神圣灵进入一个人心里，你知道他第一件事叫什么？就叫人知罪。今天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有时候我们跟一个好人传福音说，哦，你这个人真好啊，你如果能信耶稣就更好啊，这不是传福音。圣灵去指证人都是罪人，咱需要救主做什么？没有悔改就没有信仰，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善，但是你要明白的是，律法是让你知道你不行。不要说世界上的人，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会真正的去经验一个事，我明明定义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一个吸毒的人不知道吸毒不好，但是他戒不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婚外情不好，满街都充满了这种隐瞒的关系。明明知道不好，但是你却会找到你自己的籍口，我不同，不行，我的情形特别。这就是人的情形。律法原来叫人知罪。所以有一位很有经验的基督徒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有个特点，是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罪，已经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且因此他就需要紧紧的依靠主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斟酌在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有非常非常美好的讲述。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 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里我们稍微思想一下，就是现在神经过了人类历史几千年再三的实践，证明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而称义的时候，神就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救恩。而且我知道的是，这个救恩不是在历史中突然产生的，是创世以前神已经定下人类的救恩。所以我们看犹太人整个旧约历史是什么呢？他们是在一个中心，如果我们把耶稣和十字架作为整个神救恩跟历史中心的话，那么旧约就是在这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底下来支取救恩的需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律法中有一个献祭的过程，所有的罪他们有各种的祭祀的条例。其实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就说前约原来就是新约的影儿，所有的仪式所有的预表都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们是在影子的里边来支取这一个救恩，而我们新约的呢是在这一个实体的福父的里边来领受这一个的救恩。神预备的这个义，称人为让罪人可以称义的，是因着信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神恩典。然后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见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见的，我们是白白的恩典，你一分钱也不用，你其实应该说是你付不起的价钱。所以成为一个白白的恩典，那等一下慢一点我会再分析，大家在思想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个词。现在我们先在正文的里边继续下去。这个救恩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整个救恩有个基本的根据，就是耶稣的血。所以我们说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今天很多人喜欢，特别是现代人喜欢没有十字架的恩典，他们认为十字架太残酷了，不合人性。但是他们一直忘记的就是，如果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主耶稣已经为人类流出他的宝血，但是白白的救恩还有一个根据是藉着人的信。苦救 为他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不是白白的临到你身上，你不用信。谁不肯信，谁拒绝，谁就失去主恩。不是神不公平，而是人自己选择了不要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对于我们一个要得救的人是这样的重要，因为这样才能显明神是公义的。只显明神自己公义，神也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里我们就会说到，神既然是大能的，那么他只有一句话，大家就都可以罪得赦免。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他不只是公义，他还是慈爱。从神的慈爱来说，他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可以得救。所以他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世人，让他道成了肉身，分分满满的带着恩典和真理住在人的中间，让人可以看见，可以摸到，可以接触。同时他也觉得他牺牲爱赎的一个挽回祭的牺牲，他可以赦免任何一个罪人的罪，因为罪结局是死，而主耶稣替罪人死了。而且他是结什么呢？因为他是结着他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这就让我们很多的人在物质的观念所不能理解的，现在可以清楚的知道。有人说，那耶稣1000、2000年前流的血到现在还有用吗？第二，他一个人就担当那么多人的罪吗？那问题就是在这里，耶稣仅仅是人，耶稣还是神来成为人。他的死仅仅代替罪人死，他的死还是代表着神那一种永恒的性格和生命来救赎人。所以十字架只在2000年前是真的活的，今天也是真的活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亲身的体验到、经历到的，就是当你得救那一天，当你被圣灵感动开启那一天，你心里真的是知道他何等的爱你，他真的是为你舍命。而且当你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这样清楚的知道，我的罪已经赦免了。当我得救的时候，我才15岁，我真的那个时候开心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说过我那时候没有教堂，没有牧师跟我讲东西，但是那个得救是如此的真实。因为我当时我带着一个非常简单的心，我对神这样说，也这样的问。所以我有时候今天也敢对你们说，你们可以同样去做一个祷告。因为我在中国受的是无神教育嘛，但是呢， 见他遇到任何的难处，不哭躲在耶稣面前祷告。所以我就意识到两个事情，一个是我母亲有错，一个是我老师有错，而我对他们两样肯定都是正面的，非常肯定他们都爱我，不会害我。所以我老师不可能对一个孩子教育不好的东西，他跟我说没有什么要靠自己努力武装自己。但是我的母亲却告诉我说，除了耶稣他没有依靠。所以我因着这样的思想，我就对神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啊，真的有你的话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没有你的话是老师告诉我的。老师还告诉我，宗教是麻痹人精神的鸦片，宗教是给那些意志薄弱、知识浅薄的人的拐杖。对我影响也是很深，但是当我对耶稣说，到底你是真的还是真的像人讲的这精神的拐棍呢，我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求你回答我，向我显现。因为如果没有神，我去找个神来当鸦片来支撑自己，那我是不可以的，我会麻醉我自己一生。但是如果真的有神，而我忽略了，不去寻找他，那是人生最大的错事。感谢神，他真的是满了慈爱的神。当我这样祷告完了不久，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在读书，我们中午有一个时间叫午休的。午休的时候呢，我迷迷糊糊，好像睡，好像不睡。那突然间，圣灵就真的把我的人生一幕一幕的让我看见。我说过，我当时才15岁。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何况我根本不坏，我还是好学生。但是呢，圣灵在那个时候让我看见我是个罪人，而且是生而有的罪人。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包括我母亲，包括我的老师，教过我要去救济人。但是我自己就很妒忌人。我很喜欢读书考第一，那时候在学校里叫做争取进步，要有这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呢，一个事实是什么？如果我没有考第一，另外别人考第一，我讨厌他，我真讨厌他。另外一个呢，我会恨人到一个地步，会杀人。我没杀过人，但是我会。为什么我会？我说过，同学小时候经常要打架的，这是男孩子。那我个子小，我小时候真的只有1米30多。然后呢，大个子的经常打我，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打不过你，10年以后我要报仇，全部记得，一笔我都不会忘记。你如果打得我厉害，我心里真的说我要杀了你。那么小的心灵就有自己这么坏， 见多少好好的人突然间都变成了一些非常非常显恶的人，大家互相告状，儿子去告父母亲的状，让父母亲被人抓，还有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有许多的互相的告状。其实事实在告诉我什么呢？人性自然的里边都是，是你有机会给你发表没有，是你当时力量够不够你发表而已。不要说那时候，原谅我说到今天呢、啊，你看这个超级大国动不动就用核武器来威胁人，美国也是，苏联也是，我想想不久以后中国也是，因为我有全国有这种力量，不是我们去信里边社会上一切的罪行，是因为每个个别人从小就充满了罪恶，而这种罪恶发展到大的上社会，到机会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充分的反思，不奇怪。然后我就说到，圣灵来，就让我看见自己的罪。我那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我原来坏到这样的程度。我会偷，我会抢，我会骗，我会杀，虽然我没去，但是我都有。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告诉我，我对你们讲的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我那时候还没读过圣经呢，也没圣经呢，但是主让我看见我的罪，我就在那里非常痛苦。然后就是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来就是要行拯救罪人。那个声音对我真的是天大的喜讯，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从心里信了。而且就在当时，我灵里边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突然间发现整个人生都变了。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也受教育要争取进步，我有很多的理想，我长大也许要做医生，也许要做律师，也许要当飞行员，你可以有很多理想，但是你平时也知道根本对你来说是很渺茫，对我更加的是我梦都不敢梦。因为我的家是黑五类，属于阶级敌人，本不受教育的，不配受教育的，更没有这些机会。但是呢，那一天我得救以后，我反而变成一个新人，没有人教我，真的没有人教我，不在里边告诉我，我成为了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我的罪全部脱落，我不再受罪的辖制，我已经是一个属主的人。而且稀奇的就是那种充满在你里边的那种的自信和满足，不带着人性本来那种骄傲，点都没有，只是非常喜乐谦卑的说，哇，我突然间成为何等样的人呐、啊！啊，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有一个做乞丐的小孩子，整天跟那些小乞丐在街上偷打架，住在污秽里边。有一天他被一个贵族看中收留了，他就去住在这个贵族的家里。你看那是 些小混混的里边，我被提拔出来，拯救成为什么？成为了因主耶稣的血，我成为了神的儿女啊！因为我们一旦被拯救了，你知道我们的灵里边有一个很自然的呼叫，什么？叫天父。我有个爸爸。有个爸爸多重要吗？可能你们没我的经验那么深，因为我生下来不满月，我父亲丢下我们八个孩子跟我妈，他逃亡去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要打死他，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在国民党工作。我30年之前没有见过我父亲，真的就像一个孤儿成长。所以我看见我天上有个爸爸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而且这位爸爸力量又大，智慧又多，财富又多，我缺什么？他都有。没有人可靠，他就是我唯一的可靠。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兴奋一变，不是我突然间我去做了什么，没有，我还是那个卑微的小学生，但是我真的走路睡觉我心里都充满了笑声，因为我是什么人。有时候我甚至看见，以前我看见我的生产队长，我都害怕他，我不知道他要骂我什么。等到我知道我是个神儿子的时候啊，我连看见公职书记我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父亲比你大多了。你知道我们身份的改变是一个真理，但是呢，不带着世俗那种低俗的感情，而是非常美好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小混混被带到贵族家里以后，他需要什么？他不缺衣不缺食，但是他开始需要受训练，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思想必须逐渐被改变的，像个贵族。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现状。你不要以为你的得救了，你身份变了，你很高兴，事实是改变，但是你要记得你的行为还像个小混混，你的思想还像个乞丐。你必须渐渐的被圣灵在你里边来教导你，改变你，让你的表现，让你的生活处处流露出一种尊贵的形象。所以你不要低看你自己哦，我也不要低看我，你我都有不可估量的后台，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因为神能改变你，能改变我。跟着下边跟着说，这样哪里，我们这些人这样哪里可以夸口呢？没有可夸了。何法没有呢？是用律法、律工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可以拯救你拯救我，但是你有什么可夸呢？没有。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叫你觉得你很可夸呢？没有。都是恩典，因着都是恩典，他这里肯定了一个事，我们看定了，看定了，没有第二个方法。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多好！我们的称义全然是恩典，白白的恩典，都 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为信，不在乎律法。他跟我说够了，我信。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这句说，我看定了，没有别的方法。人称义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后来感谢主，就这么简单的信。这位弟兄后来就一直的在主里边门保守，门保救，以致他就更多的爱主，更多的得着主的造就。和他后来也就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器皿。那这里说到的就是因信称义，没有废了律法，而是兼顾了律法。我们一面说律法不能叫人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废了律法吗？没有，律法是神的要求，道德要求，但是因信只没废了律法，而且兼顾了律法。因为律法的要求在神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里边充分的体现了他爱罪人的爱，也充分的体现了他的公义和圣洁。这种公义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你是谁，他都需要用血来偿还，用生命来偿还一切的罪债。而耶稣的确为我们付出了这一个的债，赎清我们的罪。那再讲一点，福音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藉着我们的信，我们得着了救恩的时候，神也就会差遣他的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成了一个重生的人。那因着这一点，我们说的是有一个要提醒的地方，可能我会用过几分钟，就是今天最近的一两百年当中，因为加尔文主义的诠释恩典是一个理论，本身是对的，如我刚才所论证，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开始把这个白白的恩典渐渐的变成了廉价的恩典。我们有一种倾向，把白白的恩典当成是一种的教义，一种的制度。我们常常鼓励人，你只要头脑上同意某些的教义，你就可以得救，要十分的警惕和小心。今天你到处看见的，包括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你只要开口做个祷告说，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救恩，你就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是停留在表面的这种的行为，我们把生命的真实那个内涵却给抽离了，我们把圣经的字句拿 变成了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什么？不需要悔改，你只要信，没有叫人为自己的罪认罪，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在信什么？他为什么需要？白白的恩典是什么？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就是你已经得着了永生，你以后就高枕无忧。他让人失去了那个救恩本身，虽然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它是极其贵重的恩典。这个贵重的恩典呢，它需要体验，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它需要我们去行走，不让我们行见。后门就给我们开门，祈求就让我们得着，我们却今天试图把白白的恩典当成礼物包丢在路边，谁要谁来捡去，那是侮辱，那是自欺。没有一个不需要悔改的恩典，也没有一个不需要来跟从主的恩典。一个人一旦得着这白白的恩典，他就有自然的觉得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从我被耶稣得着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一切，我的所有都属于耶稣。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所谓的愿意信主的人，从没想过这件事，更多的是被人误解为我以后要什么，只要跟他要就有。其实白白的恩典的确是把神爱子给了你，而且神一切的丰盛也在基督里边给了你，给你成为神的儿子的尊贵的身份和神家一切的丰富都一起给了你。但是他同时要求你的就是你需要有忧伤痛悔的灵来悔改，你需要把你自己的一生交付给这位为你舍命的主。白白的恩典让耶稣付出生命，白白的恩典严格的说起来也要了你的命。福音的内涵，不要误会我们主的心意。一个基督徒严格说起来，真的是已经把生命、前途、喜好都交给了耶稣。好，我必须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也是我们谢谢你留下这么宝贝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你救恩真的给了我们赦免，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了我们圣灵，给了我们随时的各种各样的帮助。但同时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生命的要求，要让我们不像过往一样的过活，要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来生活。
一点一点的被神处理的事情。我把我的救恩是一种活过的生命的进程，也是天天在我里边新鲜而且更新的进程。愿圣灵把你这些话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不是因为参加某些宗教仪式、宗教活动而自以为安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每天与你有生命的来往，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